您好，这里是天路呼叫中心，请听从神来的信息。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你想认识这位爱你的神吗？就让潇潇陪你一起探索真理，奔跑天路。
欢迎收听天路步步通。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潇潇，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天路步步通。潇潇记得有一天电台一位同工跟我说，潇潇啊，虽然你收到一些听众来信，可是如果说你让听众觉得你很好而没有觉得耶稣基督很好的话，那么你所做的一切的节目都是白费的。虽然他这句话蛮厉害的，不过给潇潇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潇潇盼望把这位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介绍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借着查经，借着信仰的问答，借着一些人的见证，借着各种各样的方法，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位爱你的创造你的神。当然潇潇也在节目里面常常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我自己的故事，我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分担你人生中的点点滴滴，高低起伏，陪你一起奔走天路。可是当然这背后一切的根源是因为从神而来的爱。所以如果说潇潇让你觉得我这个人挺不错的，可是你却不觉得耶稣基督挺不错的话，那潇潇这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白费的了。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来，看看神他自己是怎么样的美好，是怎么样的吸引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一生都交托仰望给他。如果潇潇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潇潇所花的一切时间跟精力才不是白费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同意吗？潇潇常常说真理是不怕检验的，因为真金不怕火炼。潇潇常常会在节目里面做一些理性的分析，一些信仰上的问答。潇潇的目的不是要辩论，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用理性用科学的头脑来分析我们的信仰。潇潇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希望把一些在我们奔跑天路上所会遇到的一些障碍，一些石头把它挪开而已。当这些石头挪开的时候，我们也许才能够更清楚地去认识这位神。今天潇潇为你预备的是打破砂锅，下面咱们就一起来问到底咯。
基督教不是洋教吗？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去信洋教呢？
哎，你们说人是神造的，好，那我问你，神又是谁造的啊？
打破砂锅问到底。
今天潇潇再次请到保罗弟兄还有小敏来到节目里面。我们知道小敏刚刚开始接触我们的信仰，他也开始打开圣经来读，可是创世纪读了几页就发现问题重重。所以小敏，潇潇今天再次请到保罗弟兄来，你可以再一次的好好的刨根开始问起。
我只是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小的果子竟能引起来这么多的后果，我觉得真的是很奇怪，圣经的话语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的确，从表面上来看呢，亚当和夏娃只是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那是一只苹果，当然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的确，吃果子的这个举动好像是很小，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对神命令的一个违抗，是对神意志的一个悖逆，所以说这个事情的本身是个罪，而这个罪虽然很小，却带来严重的后果，它直接影响到了人和神的关系，影响到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影响到了人和所处的整个自然世界的关系。
这么复杂呀，那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对比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 我们就会发现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和神的关系，以及犯罪之后和神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在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与神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神祝福亚当和夏娃，而亚当和夏娃也敬畏神，也亲近神，他们是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但是在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当神再一次来到伊甸园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听到了神的声音，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的去亲近神了，而是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在这个时候，人开始躲避神，在人的心里边开始远离了，开始害怕了。所以说，这就让我们看到说，人和神的关系从过去爱的关系，从过去那种亲近的关系，变成了一种躲避和疏远的关系。这种疏远，这种人和神因着罪所造成的分离，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首先，这让我们看到罪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说我有罪呢？
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呢？
我怎么能确定我得救了呢？
哎，我也有好多信仰上的问题哦，我该问谁呢？
问潇潇啊，你只要把问题告诉潇潇，不管是写信、电子邮件还是发传真都行，潇潇一定会帮你找到答案的。
那你刚才又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又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破裂，反而又生了孩子呢。
是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并不代表着说他们婚姻关系就破裂了，他们的确又生了该隐，又生了亚伯，后来又生了赛特。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我们说衡量一个夫妻关系的好坏，并不是从孩子有没有孩子来讲的，对不对？那很多夫妻也生了孩子，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也是有很多问题啊。所以我们来看，虽然亚当和夏娃他们这种夫妻的关系仍然保留，可是这种夫妻关系的内在的本质却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了罪的玷污和破坏。当犯罪之前，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亚当说了一句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也就是圣经上为什么告诉我们说，夫妻是神所配合的，二人要联合成为一体。那么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一种表达方式，来表达夫妻是亲密无间的，是在爱里边连接成为一个亲密的整体。但是犯罪之后，亚当在论到夏娃的时候，亚当是这样说的，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你会注意到说，原来在这个地方亚当把自己和夏娃分开了，本来是夫妻一体，那么现在亚当说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这就说明在他的夫妻关系当中，虽然保留了同样的形式，但是人之间的关系却产生了疏远。而更要紧的是，这个时候亚当不再是以一个丈夫的身份来爱惜保护自己的妻子，反而是把这个责任和后果推给夏娃。那你会注意到说，这就不再像前面所说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样的一种亲密和爱的关系。所以说，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不仅代表着夫妻的关系，而且因为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所以说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也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关系。人类本来也都是亲如手足的，但是罪的介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导致了人和人的关系的破坏与失和。
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因着人的罪恶引起来的这种矛盾和冲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你既然刚才讲到一个自然的问题，那么人与自然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当然人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一个生存的环境。那么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整个的自然的环境都是神用他的智慧 和慈爱与他的能力为人类所预备的一个最美好的生存环境。那么这个生存环境神交给了人，让人类生活在其中，享受神丰富的恩典和供应，并且代替神在整个自然当中做修理和看守的工作。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人和整个上帝所创造的自然是那样的和谐，但是到了第三章，人犯罪之后，这个和谐的光景呢也被破坏了。在第三章第38节，那里讲到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我们会发现说，原来地里边开始生长荆棘和吉利，人和自然之间的那种和谐的关系因着罪也失和，以至于人生活在这个自然当中呢，也受到了许多从自然而来的这种灾难和苦难。所以罪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到是普世性的，而且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的，谢谢保罗弟兄的分享。相信小敏他所提出的问题也是许多听众朋友你自己心中的问题。就像保罗所说的，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因为当罪进入世界之后，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关系的破裂，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塌糊涂。可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不仅仅是让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可以借着他所流出的宝血，让我们可以修复关系。哥林多后书5章18-19节也是这么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还有在哥罗西书1章20节是这么说的，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恨恶罪的，可是他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罪人跟神和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仅仅是这样，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借着耶稣基督有了改善。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2章13-17节是这么说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罪的后果虽然可怕，可是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一切罪所带来的后果都扭转回来了，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